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读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我们昨天晚上看见主借着约翰福音十五章指明一条很实际的路，让我们知道如何住在主里面，而且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主如何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主里面，根据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乃是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就是住在主的爱里。如果我们说我们住在爱里，那必定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主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可以说是住在主的爱里。如果我们说我们住在主的爱里，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住在主里面。那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具体的表现，或者说让我们那个具体的经历，乃是主的话，那个活的话，今天的话，启示的话，带着能力的话，带着变化的话，说在我们身，今天说在我们里面那个话，那叫做 Rhema， 那个话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住在我们里面。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昨天我们只能够停在我们该停的地方。那为着帮助有的弟兄姊妹，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有一点点的解释，因为如果没有解释的话，像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误会，也很容易引起错误的领会。让我们记得，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要来说明那个基督的无限，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残缺。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人的话是不够的，人的形容是不够的。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很小心才可以，因为在这里受到与主的联合是一件太大的事。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在这里我们会产生一些的错误，在神的儿女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多的错误。所以为着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特别提起两点来，特别讲到与主的联合，我们愿意说的两点。第一，圣经里面说到我们与主联合，或者说到与神联合，你看呢，在约翰福音是说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但如果你读到约翰一书的话，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所以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与基督联合，约翰一书给我们看见与神联合。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住 在我们里面那位基督就是神。因为约翰到了他捕网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很清楚给人看见，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因为基督就是住在神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与主联合的真理。特别是约翰，有人告诉我们说，约翰实在是在教会历史上奥秘派最早的一个，因为奥秘派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与主之间的经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会发现在奥秘派的人中间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就叫做与基督联合，特别不是，特别是，但是我们也很小心，因为今天在属神的人中间，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能碰见奥秘派，但是你到异教里面去你也能找到所谓的奥秘派。所以不小心的时候呢，这里会产生很严重的错误。你知道，甚至于我们也听说天人合一，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与基督的联合乃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你叫奥秘派，包括所谓在神的儿女中间的奥秘派，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和难处，就是他们觉得每一个人，每一个被神创造的人里面都有一个神生命的火花在里面，所以应该有那个生命的火花，人就能够与神有交通，人就能够与神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大的错误。我们知道只有从圣灵生的才是出乎神的，今天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救主的，他里面才有基督的生命，那与基督的联合，与神的联合才成为可能。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能够记得，否则的话我们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跑到那个错误里面。那不止这样，你会知道今天有许多人讲到与主的联合的时候用到别的词，有许多的话来形容与主联合，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就把与主联合那个性质就完全弄错了。那这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呢？最大的危险，因为大家讲到与基督合一的缘故，与主联合，与神联合的缘故，结果呢慢慢慢慢的因着与主联合，人的观念和感觉里面意思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完全像基督，完全像神，那最后的结果呢，这个人就神化。所谓神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个神格里面有了一份，这个是绝对的错误，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今天许多人讲神儿子，讲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讲三选，在美国今天这是很流行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题目，到处你能听见人讲儿子的名分。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注意的话，有的人讲到神儿子的名分，讲到这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讲到神要得着一般的儿子，一点都不错，山上告在圣经里面有的，但是呢他们讲到一个地步，最后好像我们这个人都变成神，这个是完全的错误。我们怎么属灵，我们怎么与主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永远和神格是没有分。你知道在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divinity， 一个叫 godhead。 那么我们得救蒙恩了，根据圣经很清楚，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感谢主，这个是有份的，但是呢我们在神的 godhead 上是没有份的。所以你不要讲来讲去讲三而一的神，讲来讲去以后呢，把教会把我们也加进去了，变成四而一了。请我们记得这个有异端的危险，因为今天我们与基督联合，三而一永远是三而一，一而三，三而永远三而一，那个 Godhead 是我们不可能有份的，我们不可能在那点上与主联合的。就好像我们讲的十字架要很危险，要很小心才可以， 我们讲到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不是指，我们特别指着，我们要记得，对于主在十字架上那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是没有份的。我们交通于他的苦难，这个不错，但是那个是指着另外一面来说的，那个不是指着如果我们的主经过十字架，我们也经过十字架，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与主的救赎有份，没有。特别约翰福音，约翰告诉我们说，基督主为我们舍命，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个舍命是流血的爱，舍命的爱，救赎的爱。然后下面约翰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亲爱的弟兄，你看见同样要舍命，但这个舍命跟那个舍命不一样。我如果为弟兄舍命，这里没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那有另外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讲到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要求主保护他自己的话，也保守神儿女的心思。你我如果不知不觉，因为在国学上有了一些造诣，因着你在哲学上有一点的造诣，我们很不小心，我们就把我们观念里面的东西搬到神的话语里面来，这是圣经里没有的。而且另一面我们要很小心，这里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是指着我们在人的阶层里面，基督在神的阶层里面又联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记得人和神之间的那一个间隔是那个间隔是无法飞跃，因为人是人，神是神。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能坦然无惧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感谢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没有错。这个交通可以是顶亲密的，但是不可能亲密来亲密去，我们就变作神了，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但是呢，我们不可能有份于 Godhead。 谁如果这样说，谁是讲异端？我们在讲异端的这个重，讲异端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呢？定义就是对于基督的身位和基督的工作有问题的，那个是异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弟兄姊妹，当我们复习罗马书第15章的时候，盼望这一点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第二点我们昨天没有时间提，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是我们看见呢，住在主里面，或者说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件事啊，是一个经历。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是个真理，因为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基督在我们里面也是真理，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成不变的真理。今天不可能你得救也好，你失败也好，你软弱也好，你被主复兴也好，你无论如何都是在基督里。而基督呢，永远在我们里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你不可能跑到基督之外。还有呢，因着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担忧，但圣灵像鸽子一样担忧，不会像鸽子一样从我们的肺走，这个是真理，盼望我们能够记得。但是你知道，当我们主讲这一段真理，主在这里15章重点不在真理，这里是讲经历。所以我们要记得，住在主里面和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形容经历的话。在基督里和基督主在我们里面，那个在字，那个是真理的，讲了真理的一面。所以盼望我们记得，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不会因为主的威马没有在你里面丰富，你说主就不在你里面了，这个话是错的。让我们记得，就是今天我们缺少威马，威马不丰富，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就少一点，不是的。在真理上，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一开始就是那么丰富的，这个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的迦南地。 这个是我们的地位。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是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真理如何在我们身上实际化。为了这个缘故呢，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主的命令。因为这件事是可以实行的，这一件事是一条路，像跟随我们的主一样那样的简单，而且那样的可以实行。所以盼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那么当我们读第十五章以前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十五章是接着第十四章的，所以那里给我们一把很要紧的钥匙。就综合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看见在这里圣灵做了两件事，保惠师来了，要将一切事的事指教你们，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说恩膏的教训。然后呢，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在原文话什么有所说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曾经说过那些的一切是 Logos， 但圣灵呢要把 Logos 变成 Rhema。 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圣灵做的工作，乃是在这一段话以后，主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现在真理的圣灵要来，要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指着圣灵把经历给我们来说的，把一切的真理都实际化。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何住在主里面，乃是住在主的爱里面，乃是遵守主的命令，也就是约翰一书所说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可能是因为圣灵替我们做的，圣灵做的，圣灵在里面教训我们，给我们命令。感谢主，那个恩膏就像那个金环一样，就像以利伯家的金环，当他住在以撒的爱里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但另一面呢，感谢主，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主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主就是住在我们的，主就是主的 Rhema 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是怎么成功的呢？乃是圣灵要叫我们，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主已经说过一次了，现在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主再把他的话涂抹在我们里面，变成 Rhema。 话还是话，不过现在是活的话，现在是个人的话，是主观的话，是在我们上产生动力、产生供应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叫 Rhema。 如果主的 Rhema 在我们里面，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按着恩膏，我们顺服主的恩膏，这个就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当我们讲到说是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是经历的话，因为就真理来讲，主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当然随时随地都在他面前。你不要说今天我们感谢主读圣经祷告是活在，是在主的面前，你知道那些作恶犯罪就是我们失败了还是在主面前，因为主到处都是。就是真理来说呢，没有这句话叫做活在你面前这句话。但是感谢主啊，你知道我们唱诗的时候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活在你的面前，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话是经历的话。那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就是指着住在基督里面来说，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在里面了，但是那个怎么实际化了呢？乃是住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么比方说我们再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话到底有没有语病呢？没有语病。为什么没有语病呢？因为当你说失去主的同在的时候，那是指经历说的，那不是真理来说的。就真理来说，主是无所不在的，那你怎么能说没有主的同在呢？主今天到处，主无所不在的神。 那么当然你有主的同在，但就怎么许多时候我们说失去主的同在，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指着经历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能不能经历那个真理呢？我们能不能感觉那个真理呢？感谢主，乃是借着他那个活的话叫我们感觉他的同在。所以这个乃是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但这个事实怎么显出来的呢？乃是当我们真的顺服恩膏的教训，我们伏在主的面前，那个时候感谢主，你知道就是那样子，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那么当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所以盼望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也许我们主的话稀少，许多时候好像主的话不是那样的丰富，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缺少主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主的同在，因为什么？有的时候得罪主了。当我们得罪主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那个生命不会失去，但是那个生命的交通会失去，救恩不会失去，但是救恩的喜乐会失去。所以下面主就说，我对你们说这些话是叫我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不会失去主，但是我们可能会失去主的喜乐，这是可能的。大卫他没有失去救恩，他犯了罪了，救恩仍旧在他身上，但是他的的确确失去了救恩的喜乐。所以他祷告求主能把那个救恩的喜乐再恢复给他。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对这一点有很深的认识。我再给弟兄姊妹一节的圣经，这些圣经我们都需要牢牢的记在心里，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好不好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是非常要紧的圣经，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真理已经在那里了，现在真理的圣灵要让我们进入这些真理的实际，叫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感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的话充满我们，意思就是我们被神的同在充满。所以今天基督讲到神的同在不是神秘的，奥秘派并不是神秘，奥秘的经历不是神秘的经历，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无中生有一个 sentimental 的东西。你知道今天很多奥秘派他们的感觉给你东西是个 sentimental 的，是个情感上的。但是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有主的同在呢？因为主那个活的话在我里面，因为那个活的话叫我感觉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圣灵做的，没有圣灵我们就不可能，我们今天读主的话就不明白，我们就不能进入真理，叫那些话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那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用恩膏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顺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感谢主，但愿主借着这段话让我们能够清楚，我们讲的这些话都是经历的话，不是只真理一面的，是圣灵引我们进入一些真理，把这些经历给我们。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小心，我们就能免去所有的错误，仇敌也不会利用这些话。然后我想再说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和整个生命的成长很有关系。我们昨天看见如何从没有果子到果子，从果子到更多的果子，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那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说过，丁阿弗告诉我们， 这两件事不是互为因果的，不是，这两件事情是平行的，并不是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然后主因为我们满足了那个条件，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不是的。在原文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在原文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这是非常宝贝的一点，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只多结果子，却一件都不可以。乃是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就多结果子。那么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个在经历上啊非常有意思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的住在主里面呢？当然呢，要顺服恩膏的教训呢。那顺服的教训，证明说教训在前面呢。那也就是说，凡遵行我命令的，就是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命令就是主的话。现在圣灵在里面把主的话，化成命令。主在这个圣灵给我们看见，那个话是主的要求，是主的命令。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应该有主的话。当我们遵守，当我们顺服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住在主的爱里。那么住在主的爱里呢，就住在主里面。那这个我们清楚，有了主的话，有了主的命令，有了主的恩膏，我们顺服了，结果我们就住在主里面。但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同时一件事另外发生的，就是主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主住在我们里面，就指着主的瑞玛住在我们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一顺服主，你立刻就感觉主的同在，你立刻觉得空前主的同在，而且立刻你就有话，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主就把话给我们。那么当话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话又带着命令，又带着圣灵的要求，你再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住在主里面，同时呢，主住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就得到更多的话，更深的话，结果主就给我们更深的要求，就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如何螺旋上升的那个原则，乃在我们这个生命的阶层里面，我们如果与主同住，主也与我们同住，意思就是说我们顺服了在这个阶层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知道一个做父亲的对一个三岁孩子跟十八岁孩子要求不一样，三岁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十八岁的时候有一个标准，那个完全是什么呢？那个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完全，那个完全乃是在他三岁的范围里面，那个阶层里面他已经满足了他的父亲的心，这个叫做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完全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那个阶层里面，因着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我们顺服主的话，结果主的话就更多的领导我们，这个时候呢，那个话就更多的给我们有要求。那么弟兄姊妹，因着那样的话，我们在主的恩典就长大了。因着长大的缘故，在那个阶层里面，你看见说神有另外一个要求，更高的要求。那这样你看见，当我们围绕着神转，当我们顺服神、满足神旨意的时候，你看这是一圈，这是完全。然后好像到顶点了，现在又是一个完全，又是一圈，又是一圈，一直达到与基督完全联合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乃是圣经主给我们看见一条非常荣耀的路，就是这么简单的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是不是住在主里面，主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多结果子，叫父神得着荣耀，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也就真是主的门徒了。那现在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回到那句话，就是第七节，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们说过，当我们结果累累的时候，那因着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顺服，结果主的话更增加，主的要求更增加，我们更长进，一直把我们从完全带到完全，从成熟带到完全成熟。感谢主，现在呢，我们是结果累累，
等到我们真的结果累累的时候，那主说你们就变成我的门徒。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说过我们是主的门徒，这些门徒是主的门徒，三年前就是他们的门徒，因为他们已经答应了主的呼召，但是主说要变成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门徒好像他们已经是了，但是门徒是需要打造的。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学生不能告过先生，当他被先生成全的时候就像他的先生。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这里的门徒，一面你一开始是门徒，但是现在如果被我们的主人成全了，成全到一个地步，最后呢我们就像我们的主人，好像一个音乐家一样，刚刚开始找一个学生练钢琴的时候，他要从他老师那里学，他是老师的学生，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一天他弹的钢琴弹到一个地步，他能把老师所有的精华都学过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老师出去怎么说呢？这个人是我的学生。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我的学生什么意思呢？不是只说他初步那个来说，他本来是他的学生，在那么多学生里面他说这是我的学生，因为什么？这个人最像他，这个人最能代表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里门徒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结果累累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这些学生就像我们的师父。这是主的目的，做主的门徒是最终的目的，叫我们更多的像他，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这里门徒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感谢主，这里有一个人像主，这个人有一个人是结果累累，羔羊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目的了呢？不是的。我们看见说，我父是栽培的人，他栽种了葡萄树，他所要的是什么呢？要果子，不错，但是果子是神在我们身上起码的心愿，不是最终的心愿。有一天我们结果累累了，用属灵的话说，我们真是从成熟达到成熟，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了。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你像我们的主的话，请我们记得，主有一条路是我们要走的，主走过的路我们也需要走才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为什么主讲真葡萄树这一段的故事？十五章呢，你如果读前面读后面，你就知道说到底主在一个什么背景底下给我们看见葡萄的事呢？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啊是主耶稣他们呢，从那个不是这是最后晚餐以后的事吗？主和门徒们在一起用最后的晚餐，然后呢主和门徒们吃散了以后呢，就他们就把他们带过西伦去。那么从耶路撒冷啊到克西马尼，这个两旁啊你可以看见很多很多的葡萄树，我到过耶路撒冷，所以我对那里有印象。你如果真的从那个经过西伦西谷，你这样两旁看过去很多很多的葡萄树。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啊一定是在他经过西伦西要到克西马尼的时候，在旁边看见这个树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那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有人说你若到圣殿去的话，他们把一个金的一个葡萄啊，一挂的葡萄，一个葡萄树啊，就刻在圣殿的门上面，所以所有人进圣殿的门的时候啊都看得见那棵葡萄树。那有的人说，大概是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圣殿的时候，然后呢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会读圣经，我们要知道主在什么背景底下讲这个话的。那么刚才这几个地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原因在哪里？你读十五章前面一节，你知道十四章啊是在楼上的话，那个 upper room 就在这那讲的话， 那么主好像讲完了以后，主怎么说呢？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在那里吃最后的晚餐，因为晚餐都是躺着在那里吃的。现在呢，他的主说起来我们走吧，那么所以从那里呢，他们就过了西伦区，就到了克西马尼。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人讲的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话意思就是说，那么好了，他们一定经过到克西马尼，一路上看见葡萄，所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但是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啊，所以说这个圣经啊实在是不容易的一卷书，我们要很仔细才可以。现在我们来读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出去，过了西伦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耶稣讲这一番话，是还留在那个楼上讲的，根本没有离开那个楼，乃是讲完了十七章以后，然后才从门徒们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在这里啊，很稀奇啊。当主说我们起来吧，让我们走吧，你知道现在不止主一个人要走啊，门徒们也要走。那你我都晓得现在我们的主要在哪里去，你知道我们的主要在哪里去，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来的。我们曾经说过，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我们的父是栽培的人，他栽培了以色列国，所以他把上等的葡萄树栽在那里，他把亚伯拉罕赐给他们，那是上等的葡萄树，然后把石头除去，把亚伯拉罕从加勒窝里面招出来，然后神说为他又去造了一座楼，那个楼代表耶路撒冷，代表圣殿来说，然后呢那里说就凿了一个亚酒池，那我们晓得那个亚酒池乃是指着圣殿前面的那个祭坛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然后呢神要找果子，一个果子也找不到，那么神就在那个叹息。那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呢，在这里主很仔细很仔细。现在我们的主要到哪里去呢？现在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所以用那个葡萄园的术语怎么说，怎么来形容它呢？我是真葡萄树，现在呢我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满足的，我们的主已经满足了。现在摆在门徒面前的不光真葡萄树，而且是结果累累。神能在这个葡萄树上找到从前亚当和以色列人身上找不到的，感谢主，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找到。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说我们走吧，我走了，你们跟我一起走吧。那么主到哪里去？你知道我们很清楚主到哪里去，主要上十字架。那么用那个葡萄园的术语呢，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主要经过亚酒池。当他要往亚酒池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走吧，然后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是在这个背景底下让我们明白葡萄树的一生，是在酒驾的前夕，是在亚酒池的前夕，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他们刚刚起来，大概主起来了，结果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些门徒们呢就站在那里一直听一直听，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讲完了十七章的话，然后主才和他们一起出去。当我们的主说我们走吧，但是好像主有没有完的话，主有未尽的话，所以好像主没有立刻就出去，因为在这个时候主要让门徒知道他到底往哪里去，所以主又逗留在那里，又留恋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讲了这一番话。但弟兄姊妹，在一个什么背景底下主告诉我们葡萄一生的事呢？很清楚很清楚，刚刚主设立了他的果子，那个饼和杯仍旧在那里，那是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所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里那个主说这个话真正的背景是什么呢？真正的背景乃是那一个主最后晚餐那个桌子上所摆的那个葡萄酒。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主根据葡萄酒来做教材， 要让门徒们看见我是真葡萄树。现在主显在人面前的是结果累累的葡萄树，第一次在人类历史里面，神能在这个葡萄树，真葡萄树里面找到满足。但弟兄姊妹，主说我们走吧，意思就是说，用寓意的话来说，用诗的意思的话来说，用图画的意思来说，我们的主不能停留在那里，所有跟随主的门徒也不能停留在那里。现在感谢主，如果因着我们结果累累，结果我们就变作主的门徒，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主要求我们，主邀请我们要走一段路，那段路就是这里葡萄所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乃是讲完这样一段路以后，然后我们的主就到了雅酒池。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时刻是什么呢？这个时刻就相当于他们种葡萄的人就是葡萄收成的时候。你知道葡萄的收成啊，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日子。当葡萄收成的时候啊，所有的那个小乡村小乡镇啊，通通是人去楼空，你找不到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啊，就通通的跑到哪里去呢？通通跑到葡萄园去，然后他们就住在葡萄园那里。那么他们难得有一个时候是那么欢乐的，当他们在那里摘葡萄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他们呢因着喜乐的缘故，因着喜乐满怀的缘故，他们看见这么多桃这个这么多的葡萄，结果呢他们高兴的呐喊，那不止高兴的呐喊，而且呢他们在那里唱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来到个什么时候？当这些葡萄树的葡萄到处都是葡萄的时候，很稀奇。当葡萄最成熟的时候，是葡萄的果子最美丽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呢，特别是画家们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要真的要研究一个美，什么叫做美，特别是线条，特别是光线，特别是形状，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把它浓缩的话，那么你最好，如果你要懂得那个东西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那个画家会告诉我们，你最好把一颗成熟的葡萄放在你的面前，你就看见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圆，什么叫做形状，什么叫做线条，各方面综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当葡萄最成熟的时候，是葡萄最美丽的时候。当葡萄一颗一颗圣子美丽成熟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稀奇的很，用手要来摘所有的葡萄。他们不仅一个人摘所有的葡萄，几乎所有的人他们都住在一起，那个是他们的价值。所以你知道葡萄园园主啊，特别是在收成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免兵役的，可以不要当兵的，因为这是件大事情。那么普通呢，在犹太地是七月的时候开始结葡萄，乃到了九月呢就开始成熟了。那么等到成熟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就住到葡萄园里面去，他们就要把葡萄摘下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说我们走吧，那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在他每年的日历里面最热闹最欢欣的日子，因为那是他们的逾越节。有人告诉我们说，每年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过逾越节的，你知道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挤满了多少人？耶路撒冷一点都不大，我去过耶路撒冷，我说过了，你如果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如果你真的快跑的话，大概20分钟可以跑完，那是直径，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城。但是呢，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挤满了人，有200-300万的人挤在那个城里面，这个是 Josephus 告诉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全地欢欣鼓舞的时候，因为在这里葡萄已经成熟了。那用属灵的话来说，弟兄姊妹，这第一次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棵葡萄树像这个真葡萄树一样，你在主的身上的确看见结果累累。 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到底一个原主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栽培的对于那个葡萄的指望是什么？我想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我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里面得到坚定。我们读这个四世纪第九章，我再复习一下给弟兄们看。第七节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呢，橄榄树主要的功用和它的特点是它的油。然后我们再读下去，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第十一节，第十节，树木对葡萄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的之上呢？所以你看见无花果树的特点和主要的功用是果子。然后呢，第十二节，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很清楚，弟兄，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栽培葡萄园的人，他所巴望的是叫神叫人喜乐的新酒。我们知道在犹太地，葡萄酒就像啤酒在德国一样，德国的啤酒是他们普通的饮料，而在犹太地，不管是高级社会的人，不管是低级社会的人，不管是富人，不管是穷人，他不管有多穷，你读圣经的话，就是最穷最穷的人家，他什么都没有，当他们吃饭的时候，最少有一杯葡萄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酒是他们最普通最普通的一个饮料，特别是那些忧郁的人，因为主说酒能够快悦人心，能够把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有一幅图画，神栽培了葡萄园，让我们从没有果子到果子，然后到更多的果子，最后结果累累。果子是不是神在我们上最终的目的呢？神在无花果树上最终的目的是果子，但是神在葡萄树上最终的目的却是酒。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不止盖一座楼，他也盖了个压酒池。所以弟兄姊妹，只要压酒池在那里，你就知道这个原主的目的是巴不得能从那个压酒池里面流出许多的酒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神的心才达到，你就要稀奇的很了。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这个收割的时候，收割什么意思呢？收割就是不久的时候，这个葡萄酒就在旺。所以当他们一面在那里收割那个葡萄的时候，那么我们叫他们拿了篮子去收的，那么收了很多葡萄以后呢，他们要把它们放在太阳底下晒好几天。那为什么晒好几天呢？因为经过太阳晒以后啊，里面那个糖分的程度啊，浓度就慢慢的增加，就叫这个葡萄啊很甜。然后他们才让这些葡萄呢一挂一挂就送到酒榨和压酒池那里去。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他们欢欣鼓舞，他们不止高兴的呐喊，而且圣经常常给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唱歌的。那圣经最少给我们看见两首歌，葡萄的歌，葡萄园的歌。一个呢是以赛亚第二十七章第二节，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二十七章，以赛亚二十七章第二节，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看着一个缺酒的葡萄园，这个不是个普通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呢，所以他们能唱歌，因为这个葡萄园不只是有果子，这个葡萄园出酒的，所以当你看见出酒的葡萄园的时候，你们要指这个园来唱歌。那这个歌怎么唱呢？这个歌就告诉我们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我们的主是园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说出神的心，当以色列人每年在那里庆祝，在那里这个收割葡萄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指着这个出酒的葡萄园来唱歌，因为这个是我们神心中的那首歌。当我们的神看见一座葡萄园是个出酒的葡萄园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能产生一首歌。不止这样，我们再读第六十五章，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哦，弟兄姊妹，这个说出神的心呢？这里是一首歌。我们的主说：葡萄中寻得新酒。现在不止找到好果子，而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神找到新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父神的心意。神栽培这个真葡萄树，那个目的呢，不只是结果累累，乃是巴不得有一天从这个葡萄园能变成出酒的葡萄园。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因着体面我们父的心肠，他知道现在他面向亚酒池而去，让我们记得，他说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当他说起来我们走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到西伦去，他不是说所有的话讲完了他就到西伦去，如果这样我们不懂他的意思。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怎么走呢？葡萄树的道路，我们怎么走呢？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现在树已经结果累累，有一天我们这些跟随的人也要结果累累，变成他的门徒，磨成他的形象。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主要经过亚酒池的话，请我们记得，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必须要经过亚酒池。特别是当我们变成主的门徒以后，感谢主，那条路是怎么说的呢？那条路是说我们走吧。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经过了亚酒池。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那个亚酒池是两片，一个是大一点的亚酒池，另外一个是小一点的亚酒池。那么大的亚酒池在上面，小的亚酒池在底下，而这个亚酒池呢是用岩石，是用石头很大的 rock 很大的岩石把它凿出来，所以凿了一个很大的亚酒池，还有呢凿了一个很小的亚酒池。那么大的亚酒池那个面积呢比小的亚酒池普通大两倍，但是大的亚酒池呢比普通的小的亚酒池浅一倍，所以面积虽然大，但是深度就不及小的亚酒池。然后呢在大的亚酒池跟小的亚酒池之间就有一个管子流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这些欢欣鼓舞的人，你知道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葡萄统统带来，然后把这些结果累累的葡萄不只是从树上摘下，现在呢他们把这些葡萄呢就通通丢到那个最大的亚酒池，那个亚酒池很大很大，就丢到亚酒池里面去。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的鞋就脱掉，然后所有的人呢他们一面欢喜一面唱歌，结果他们就跑到亚酒池上面，他们就用他们的脚就踩这些这个葡萄，然后这些葡萄呢就被破碎了，这些葡萄受过压伤了，然后那些葡萄里面的汁和它的酒就从那个上面的亚酒池就流到那个下面的亚酒池。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十字架的故事。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是他们全国上下狂欢的时候。现在他们看见这个压就是看见这个结果累累的耶稣基督，他们说钉死他，钉死他，他们把他推上十字架。我们的主就经过了压就是这位从天上来的加客，这位万主之主，这位本来与神同等的那位主，现在在十字架上，就像在压就是一样，所有的世人他们欢呼，他们跳跃，他们的脚就踩在这些结果累累的葡萄上面。没有多久你看见葡萄粉碎，没有多久你看见葡萄变形，本来每一颗果子都是美的象征，都是美的结晶。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葡萄通通糟蹋了，所有的葡萄通通毁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裂开，他流出许多的水血来，最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受了人无理的摧残，无理的糟蹋以后，弟兄姊妹你看啊，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当葡萄血红的葡萄汁或者葡萄酒从大的葡萄从大的这个亚酒池到下面的亚酒池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血那个红啊，那个葡萄酒啊，就像血一样的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遍体鳞伤，当我们看见全身都是血的时候，他肋旁流出血和水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我们的主为了成功我们的救赎，在十字架上被撕碎了，在十字架上被压碎，在十字架被压伤了，被人弃绝，完全剥夺的干干净净。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他就流出血来。感谢主，那个葡萄酒到了下面那个葡萄，到了下面那个压酒池的时候，结果就能源源不断的能把那个酒给那些贫苦的大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上面的亚酒池代表死，下面的亚酒池代表复活。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的主经过亚榨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他就把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为了这个缘故，在信的人里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个像酒一样的葡萄汁要永流不断，像长江大河一样能够去供应千万人的需要，能安慰千千万万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当他结果累累以后他所走的一条路。主说我们走吧，你我不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吗？如果你我不像他，这条路是他的，不是我们的。如果有一天你越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主说我们走吧，我们的主往亚酒池去。所以主也邀请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同样的经过亚酒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亚酒池在旧约是代表祭坛，在新约指的十字架来说的，在主的身上是成功救赎，在我们的身上主是要因着爱的缘故，他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这个叫做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交通于主的苦难。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救赎的成分，但是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从果子没有果子到果子，从更果子到更多的果子，从更多的果子到结果累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你要看见有一个经历是不能逃掉的，因为那是神的方法。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达到神的旨意，乃是根据舍十字架。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当我们结果累累的时候，结果人就来摘我们，我们不能够保持我们的完整， 好像刚刚人能够欣赏我们属灵美丽的时候，好像属灵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把我们带领我们经过了亚旧时。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真的变成了神的变成了耶稣的基督的门徒，还不是初步的，到最后主能说你看他是我的门徒，那主的路也是我们要走的，感谢主。所以难怪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人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在这个人的身上有那个亚酒池的记号，他是经过亚酒池的，他是受过伤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真的结果累累以后，我们越长进，我们如果真的跟随主的话，有一天你看见主的的确确让我安排许多的环境，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经历主要我们所经历，我们就能交通于他的苦难。许多时候你会经历一种的痛苦，那个苦难不是应得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那个苦难是因为你我成熟了，因为你我成熟了，因为你我生命丰富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盼望，不是叫我们有果子而保存那些果子，主的目的，当我们有丰富的生命的时候，主要叫我们把生命分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光有果子没有酒，这里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这个是个孤独的生命，孤单的生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颗，但是若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因为接触死了，若不死了就接触许多的子民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主给你那么大的恩典，主给你那么多的祝福，主在身上有那么多雕刻，从没有果子一直到一直到结果累累，神的目的是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宇宙的点缀，或者成为别人的欣赏品？主给我们那么多丰富的生命，成熟的生命，是要叫我们把生命更多的分给别人。怎么把生命分给别人呢？当我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功课，学了十字架的功课，在十字架底下让我们经历与苦难的交经历那交通于主的苦难的时候，你就看见万事互相效力。我们被斥责，被折磨，被撕碎了，许多弟兄要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终的拳头，像属世的人所说的，神啊，你把车辆赐给别人车坐乘坐，你让他们像王子一样坐在车上，但是你让他们的车辆从我头上炸过，我让我经过水和经过火，把我带到成熟的境、丰富的境地。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葡萄树的一生，它的果子不是为他自己的，他的果子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目的是一直等到他把生命分给别人。十字架把我们破碎了，十字架也把我们剥夺了，不只有手要来摘葡萄，而且有脚要来采葡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眼泪谷，我们被欺压，欺压不还口，当人打这个脸的时候，我们转另外一个脸。你能够看见让我主让我们经历许多的功课，就像经过酒榨的功课一样，但是感谢主，在我们来看，我们是被带到了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在我们来看，这个亚酒池是死的亚酒池，但是感谢主，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结果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死从我们身上经过，当我们经过这些无情的这些痛苦的功课的时候，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在那个下面的亚酒池就源源不断的有酒流出去，能够帮助能够供应不知道有多少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成熟的话，如果我们到了结果累累的话，你看见主说我们走吧，要经过亚酒池， 那这个苦难是什么呢？这个苦难是把生命分给别人的苦难。这个苦难就像做母亲一样，当他做母亲以前已经成熟了。感谢主，神把一个小女孩慢慢慢慢的到了成熟的境地。但是有一天，当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有一种的苦难叫做产难，有一种的苦难像死一样的苦难。所有经过那个苦难的人能够告诉我们，哦，那个苦能叫他们跳墙，那个苦能叫他们抓住他们的床，哦，那个苦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不是因为母亲犯了罪所以受这个苦，乃是母亲爱他的儿女，他就把他的命，把他的就经过了这个苦难。所以当儿女生下来的时候，你不只看见母亲的脸上有笑容，母亲的脸上也有眼泪。这就是为什么母亲爱儿女的缘故。所有做过母亲的人，当生过孩子，把生命给了他儿子以后，他们常常说不要了，不要了，这是最后的一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里面的爱要求他把生命更多的分给别人，所以结果感谢主，生命就给出去。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今天叫我们到地上来，主让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不是叫我们排着队等着上天堂。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使命的，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我们要问说，今天主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如果今天主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情形，弟兄姊妹，主总是要叫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分给别人。如果你我不把生命分给别人，没有苦难。但当你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你这样供应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在你的感觉里面是死的感觉，你没有荣耀的感觉，在你来看毫无完整，在你来看是支离破碎的，所有的荣耀都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结果生在别人身上发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供应了许许多多人，不是讲道给别人听。今天许多人巴不得做传道人，巴不得做讲道家。但让我们记得，只有葡萄酒能够叫神，也能叫人喜乐。但弟兄姊妹，人怎么能够得到供应呢？生命如何在他们身上发动呢？因为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你越跟随主，你经历一种苦难是你不懂得的，你经历一种刺激是不懂得的。不是世界丢弃你，是你的弟兄丢弃你，是那些最爱你的弟兄丢弃你。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得的荣耀，你就不肯走这条路。但是感谢主，这条路是主自己的道路。为着那个缘故，你在世界上被描黑了，你在世界上被弃绝了。但是感谢主，这正是主借着亚主之所要做的。当你暗中的把生命给别人的时候，你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人所碰着的乃是那个丰富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回过头看那些葡萄树，个个都是支离破碎，人看不见那些葡萄，人只看见那个葡萄的酒。这乃是指着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流出去，供应许许多多人来说的。这也就是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如何人的破碎灵才能出来。哦，弟兄姊妹，你我不是盼望灵能够出去供应别人吗？能够帮助别人吗？所有出灵出去的供应都是像葡萄酒一样出去的，不是讲道讲出去的，不是宣传宣出去的，不是喊口号喊出去的。弟兄姊妹，那条路是我们不认识的，有一条路我们知道，就说我们起来吧。弟兄姊妹，这只有当我们从葡萄的身上像江河一样流出一些葡萄酒，流出许多的葡萄酒的时候，我们父的心意才得到满足。感谢神，当我们能这样供应别人的时候，请我们记得父的心意就满足了。主能够说，父能够说，我寻得了新酒，这一个是出酒的葡萄园。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才真正达到，否则我们不能随便去。 否则我们不能随便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主在我们身上目的没有达到，许许多人就这么离来了也离开了，轰轰烈烈，非常的树林，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能走啊，我们有极大的使命。今天主在地上，主自己是葡萄树，他的教会连于基督在地上应该宣荣耀的见证，被弃绝、被误会、被藐视不要紧，但是感谢主，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源源的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那些的活水的江河能解决许多人的干渴，别人能够反对我们，能够攻击我们，但是他们的深处能够得到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只要反对我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只要把我踩在脚底下弟兄姊妹能得到帮助，我们能把生命供应出去，我们就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也是给教会的使命。教会的路是这样走，合一的路也是这样走的。所以然后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主为什么说彼此相爱？因为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如果我爱你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不光住在主的爱里面，同时也住在弟兄姊妹的爱里面。所以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主说人为朋友舍命，这个爱是大的。弟兄姊妹，所以约翰接着说，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他经过亚洲去。约翰说我们要为弟兄舍命，所以为着神的教诲，为着身体，我们有一种苦难，那个苦难，弟兄姊妹，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不充足的患难，那是身体的苦难，叫整个身体能够得到建造。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主在我们身上要达到。只有当我们真的像葡萄一样被撕碎了，那个合一才可能产生，然后我们才能看彼，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不只爱不可爱的人，也能爱那些恨我们的人，也能爱那些把我们摘下的人，还有踩在我们头上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出去爱那些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所有误会我们的人，那些都是可爱的弟兄。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跟随主的话，那个地上的合一的见证就被带进来。当我们的主讲到合一的时候，弟兄姊妹，主是把一条路给我们的，那个路在哪里呢？那个路是在约翰福音书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葡萄，这个结果累累的葡萄，现在经过压酒池，然后源源不断地把酒供应出去。但是葡萄树呢？那个葡萄树在哪里呢？当许多人在那里畅饮，当许多人在那里欢乐的时候，那个葡萄树在哪里？我们知道那些园丁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葡萄已经没有了，那个上面没有了，所以园丁就把所有，就把他这个身上所有的枝子就通通砍掉了，通通剥夺了，然后就像一个枯干一样，就孤立地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没有多久，严冬就来了，天上飘下雪花。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那许许那个葡萄树啊，就是孤零零的站在冰天雪地的里面。前不久还听见人在那唱歌，前不久还听见人在那呐喊，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热闹。现在这些人他们得着酒了，他们忘记了葡萄树，没有想到这个葡萄树现在再一次经过冬天，是他所不明白的冬天；再一次经过黑暗，是他自己所不明白的黑暗。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这个葡萄树在冰天雪地里面的时候，如果他能从窗口看见每一个家庭的话，你能发现，就在那个严冬的时候，就是在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许许多的家里面得到无限的欢乐，因为每一家都有酒来温暖他们。就在那个时候，那个葡萄所产生的酒供应了他们，满足了他们。但是葡萄树自己是孤单的站立在冰天雪地上，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终于春天来到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受了那么多的迫夺，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不要再来了，已经够了，不必了，不能再来了。但是感谢主，等到春天一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芽又开始生长，你慢慢看见那个芽一面生出枝子来，一面就结出果子来，果子就变成更多的果子，更多的果子就结果累累。等到秋天再来的时候，欢呼的声音又来到了，然后呢，现在那个结果累累再一次因为压进去，再被人忘记，再一次孤单。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因着失去了这么多他就减少了他自己的责任？没有，他知道这是他的天职，他知道这是原主给他的使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重新欢然举步，他再一次向着整个的事项，向整个的牺牲，他能够含笑。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仍旧这样的完全，从春天到夏天到冬天，又回到春天，再经过夏天，再回到冬天，把生命长大再长大，从成熟再成熟，然后把生命分给别人，被人忘记，被人弃绝，损失，牺牲，折磨，最后又重新长芽，再一次把生命给生命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葡萄树，当它经过从春天到秋天到夏天到冬天的时候，它就跟随着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了一圈，再转一圈，再转一圈，这是七所代表的。我们今天在地上人生不过是七十年，应该是转七十圈。那个七十年什么意思呢？不是叫我们活活活苟延残喘，能够活到七十岁就够了。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如果是葡萄树的话，当地球在那里围绕太阳转的时候，我们这棵树也是如何从春天到秋天到冬天围着它转。感谢主，当我们把生命给出去的时候，满足了神的目的，我们已经达到完全了。但是弟兄姊妹，春天又来了，再一拳又来了，再一拳。弟兄姊妹，不只是一个起，两个起，三个起，乃是七十个起。因为神为他的子民和他的见证所定的旨意是七十个起，这是葡萄一生给我们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你要看见这是基督徒的道路。但愿主这一次真是借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知道末了这段话是最艰难的，我们的肉体对苦难都是畏缩的，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尊荣，这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把我们自己更多的除去，把我们从完全带到完全，一直达到满足神的心意为止。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赦免我的弟兄七次可以吗？七次不够。犹太人赦免三次，彼得赦免七次，高过犹太人，他的义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但是不要忘记，比起神的标准差远了。他以为是转一圈就满足了，春天、秋天、夏天，然后再经过冬天已经够了，我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跟随主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重新得力，再一次起来跟随主。弟兄姊妹，又一个春天、秋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这样子的来生长，我们也这样的把基督的生命分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所要给我们看见，我是真葡萄树。主是在这个背景里面说，我们走吧，他往亚洲去去，所以我们也必须往哪里去。感谢主，这个就是主在这一次这个聚会里面要对我们说的话。也许有的话对年轻弟兄姊妹今天可能你不适用，或者你还没有经历的，这些话都是不一定为了今天的。但是有一天当你真的经过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你回过头，你能看见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他。但是我们个个都是结果累累的，个个都是把基督的生命分给别人。愿主怜悯我们，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 在别人身上发动。
低头转身。